你够疯吗？你有良心吗？
光说风凉话。
库特，
光说风凉话。
库特，
哇，这么快速就直接进入就是台呼了哦。
是，
没错，
台呼，
你在台哎、欸，
台呼啊，对啊，这是台呼啊，
就是像电台的开场，
所以开始是个台就对了。
嗯，我们是个台。
对，嗯，你知道吗？以前我刚来台湾的时候啊，然后我就上同搞一个叫 MTV，
嗯，那是什么？
假装
MTV，
你不知道 MTV 吗？
还有 Channel V，
哦，你说 VJ 的那个会播 MV， 然后
你假装年轻啊，你
对、啊，
没有，我小时候比较少在家看电视啦。
对，那个 MTV 的时候，我就很蠢嘛，我们上那个通告，嗯、那等一下我们要说 MTV 台吗？嗯，叫 MTV 里面说什么？
什么？
不要加台，我们不台，讲 MTV 就好了。
他们很 international， right？
我不知道。哎、欸，我们先欢迎盛明回来好不好？
哇，我们的支柱回来了。你知道你没有来的时候，我们都一边录一边哭，就
对那个情绪。
盛明为什么没有在我旁边？
对，
可是我真的好孤单。
够了，够 了、
啊，真的吗？
太多，太多。
我以为他如果继续不讲话的话，他有没有来，大家也不知道、欸。
对啊，
对啊，其实有差吗？
有、
欸、有哎、欸，有人留言给你，他说什么？就是少了盛明哥的声音，就觉得这一集好像少了什么。嗯，
对。然后还有人说盛明哥不在，好像真的没关系，开玩笑。
这是你加的吧？
没有没有，
真的 是有一个人在我们 podcast
真的吗？
就是、
他后面说开玩笑。笑的啦，
留言啊、哦，对对对对，
所以他写开玩笑的啦。我以为你说是你开玩笑的，
没有。
而且他
写在哪里？他写在哪里？
他写在 Apple Podcast 下面。嗯，哦、对, 对对。
我也想说，写在 Telegram 我就封锁他。
好凶，好凶，
好
凶，
好凶哦！
开玩笑。
而且他还有特别，就是有人讲到说，原来就是哎，少了一个人的声音会有这么大的失落感，所以请盛明哥以后一定要继续录下去。因为前几集盛明哥就说他不想录了，所以他就是有写一些加油打气的话这样子。
嗯，很多人都为他加油打气啊，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不录啦。
对、嗯，
然后连奎哥都跟他说你一定要录。
哇、
啊，好大的面子啊！
对啊。嗯，
奎哥很少赞美别人的啦，
怎样定格在那边不讲话，
谢谢奎哥，
虚荣心开始往上飙了，是不是？
嗯，不如你来说说看，为什么你缺席？
嗯，哦，因为刚好我姐姐开车上来台北嘛，因为她女儿现在要念台北的大学，然后就住我家，
嗯，
然后刚好开车上来，那开车要回东港，那我就顺便坐她的车回去、嗯、看爸爸。
哦，
嗯，对，
思念家乡。
其实我们有想了一下，哎，他没有在吗？还要录吗？然后盛明说、嗯、没有，我没关系啦，你们先录一集啦，这样。
我觉得没有盛明的声音陪伴，干扣。
对，我们这一集就要讲有关声音。
嗯，
什么声音呢？你听了之后，你会觉得哇、哦，每次听到觉得好烦，或者是、嗯、啊，不最不喜欢听到的声音。
嗯，
有一些声音你听到你会觉得哇、哦，好开心哦！每一次觉得听到这个声音就代表什么了，这样。
哦，嗯，
譬如说有些人习惯了听跟他常常睡在一起那个人的打呼声，一没有了就觉得不习惯。
对啊，
可是有人听了几十年都觉得很讨厌。
对啊。
你说
这个干扰睡眠很严重哎、欸，睡眠不良、
嗯、就会分房睡啊。如果真的没办法的话，
星汉，你是这样的人吗？
我的打呼声，就像是白噪音一样。
你大便，我最恨尤星汉的打呼声了。每次出差，每次打呼，跟他睡在同一间，他打呼还自己戴抗噪耳机。平一碗，你来评评理，这是什么年？这是什么世道？怎么会做出这么缺德的事情？
对呀、啊，而且重点是，他老婆也因为这样耳朵都听不见了。
对，他有一天他老婆去挖耳屎，是不是？
对，
他有一个耳朵听不到、欸，哎，
才知道里面塞满耳屎了。
对，然后只有那一边而已，
只有那一边，我们就问说，星汉你是睡在老婆哪一边啊？就是那一边。
天哪，自动保护，
没错，
天然抗噪，
天然抗噪。
你知道为什么我会开这个主题吗？
为什么？
我发现我最讨厌听到的声音是每天早上的闹钟响。
闹钟哦，
我相信每一个上班族都好讨厌这个声音。
欸、可是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我都会把我很喜欢的歌变成那个闹钟的那个铃声。
那你歌是什么？
对，
我有时候会播很像进行曲的那种，就很激昂，然后我就觉得这一天醒来就特别有力量。
真的吗？我会很气耶。
对啊、就是、明明是自己喜欢的歌。
我喜欢慢慢的像轻轻的声音把我唤醒，不要对着别打你啦那一种那种。
我就是别打你啦那一种
的。会你会惊醒耶、
就是。可是慢慢的我怕我不会醒啊，你会不会慢慢越睡越甜，因为他像那个人在跟你唱那种安眠曲一样。
不会不会不会。我
你知道我的那个闹钟设的歌是什么歌吗？
什么童话？
不是，
好可惜的，好
来不腻是不是？
我跟你说，造天气的人，
哦，
他的前奏，
哦，对，
很适合，就是不会吵到你，可是他就慢慢慢慢
变大声。
可是我跟你说，以我今时的精神，
嗯，
通常我都在闹钟响之前就醒来，就自己把它关掉，或者是我去刷牙洗脸的时候才响，
真的、
哦、那干嘛定闹钟啊？
没有定闹钟，只是提醒你时间到
in case 啊、哦、万一啊、嗯、
因为你摸摸摸也忘记了、嗯、其实你本来要起床那个时间也到了。
那我请问你，你会定几个闹钟？
一个，很多人定十几个。
我
知道，
定两个。然后陈柏轩，我每次跟他出差的时候、哦、他的闹钟就是负责叫醒我的，他就是他都不起来，然后我就要就是哎、欸，可恶哎、欸，陈柏轩，你闹钟会叫
我。这个人的习惯呢，会提早提我的闹钟，会提前调很早，会调很。
何必呢？
因为我怕我要慢慢苏醒过来的人，我没办法一下马上就醒过来。盛明是可以马上睡醒，咚就弹起来的那种、嗯，我没办法，我真的我开机是 Windows。我要慢慢开，
咚咚咚咚
啊！他是 Mac， 那是关机。
我跟你说，现在年纪大了、嗯，不能马上弹起来，
对，
会头晕。
他中风，你知道吗？他什么意还没胖。
你为什么每一次都把那些年纪大的东西挂在嘴边呢、啊？
哎、欸，真的，现在不管是不是睡觉，嗯、马上弹起来、嗯，甚至连你坐在沙发上马上站
起来，
头都会晕。
都会晕。哎、欸，我也是、欸，
我年轻时候就这样啦。
为什么？为什么？
可能是那个血液没办法打到头脑吧，太快，
哦、血压那
对
不好。
这样建议大家要练深蹲跟腿部肌肉，因为腿部是人类的第二颗心脏。
嗯，
对对对，
哦，了解。
这样血液循环好一点，但是还是不要弹起来了。
嗯，
好，那我想问大家，你们是一个喜欢赖床的人吗？除了陈柏轩以外，你说你调早，调早多少？嗯、
大概会
半小时还是一小时？
大概一小时，然后会定大概五至十个闹钟。
可是你为什么不把那个一小时让它很熟睡呢？更饱？
不会，那时候我熟睡大概就是在一个小时之前就要，我要慢慢醒，因为我身体的问题吧、嗯，我觉得我是我生理的构造，我要慢慢让它自己慢慢唤醒。
Wake up, wake up， 这样
会不会是习惯的问题呢？我以前好像也是这样。后来因为常要坐很早的飞机嘛、
嗯、
你没有办法这样赖床，因为有时候我们飞机是六点就要起来、嗯、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要调五点的闹钟、嗯、我心想说那五点到六点之间我不如熟睡好了，我干嘛先把我叫醒？所以呢我就调好六点起来之后我就立刻弹起来那一种，就觉得哎、欸，我好像有熟睡到多一个小时，而不是五点先叫我然后在那边赖床，然后那个、嗯、那个一个小时的品质很不好，而且不小心如果你再睡着的话、嗯、六点也过了。
不会，我闹钟调很多个，所以还好。但是我觉得我在半醒半清醒状态，我就开始脑袋会开始 run， 说好，我等一下会醒过来。第一个动作是什么？第二个动作是什么？第三个动作。所以我每次睡醒，真的我决定我要出门，我都只有花，真的我会按照我刚脑袋经过那一些步骤、嗯、全部做好，一口气就出去，而且不会拉东西，
一口气就出去。
嗯。
听起来好像是上大号，
我就起来，衣服马上换好，进去厕所里面上完厕所，刷完牙，还把包包拿背在身上、嗯，我就可以直接走出大门了，就那么简单。
哎、嗯欸，那星汉呢？我觉得星汉应该不赖床的、欸。
我除非真的是太累了，要不然我基本上是绝对不赖床的，而且我都会在闹钟之前我就先醒来。对对，可是我最近有一个习惯是，我醒来第一件事情我会打开 podcast， 然后去听节目。然后再慢慢醒。
那你就吵到你老婆吗？老婆还在睡的时候，你开 podcast？
不是啊，我老婆都七点多出门啊，她工作是很早的，
哦、
所以并不会有太大的影响。这样子，
哎，所以你老婆闹钟会把你吵醒吗？
我会在她的闹钟醒来之前，我就先醒。像她闹钟都定七点多啊，我会在那之前就先醒来，然后我就先去上厕所，然后就选一个节目来听，然后就慢慢
的
起来。
嗯哦，不管你有没有事情要早做，或者是 有多晚睡，你老婆醒来之前你就得先醒来。
我就习惯会先起来，所以我都早睡早起啊。你没发现11点之后找我找不太到吗？ 我可能就是通常都睡了，
好早、哦。我很少十一点多之后找你啊。
假设有真的紧急事情的话，就是打电话给我老婆，可能会比较容易找到。
可是我的印象是留在刚刚新汉进公司的时候，有一次他不见了。
哦，睡过头那一次，就搭飞机，
给我感觉到很少睡过头。可是那一次之后就印象深刻。
那时候就是留下的这个心理的创伤啊，我就没办法好好入睡了，你知道。
没办法好好入睡，那看花就是你打呼声没办法让你入睡了，
所以我后来就买了抗噪耳机，就抵抗我自己的。
现在我还是对这个抗噪耳机这件事情，我还真的是
还在抗噪，要抗自己的噪吧，
就是害死我啊！你知道出去工作多累、啊，还是没办法睡。
哪有你晚上都在那边？哎，陈伯钧就是那种晚上不睡觉，你那边听那
早上要赖床。
对，而且他晚上都会听什么，你知道吗？就是他看了几百遍的古装剧。
对，
然后
吃饭也看这个，
然后这就是他最喜欢的声音啊！
呀，我最喜欢的声音就是我的宫廷剧。
对，他最喜欢这个声音，
而且他吃饭之前还会看康熙来了，都已经停播几百年了，他还在康熙来了。
对，而且他又可以背了。
没有，那康熙来了很好看嘞，而且重点是就是有人会剪接好笑的片段，你只要看那个片段就好了 ，highlight 的。
我也希望人家会剪接我们好笑的 podcast 弄成一集。
哦，不错哎。
对，大家可以投稿，
可以可以。
那这样子，
把我们这么多集四十几集里面剪那些好笑的一些事件，然后变成一集。然后我们帮他上架、
哦、好玩好玩
变成叫做啊、那个叫精选
好欸
你说就是我们光说风凉话的精选
对我们等我们的听众帮我们投稿好不好、
欸、不过在他们投稿之前我觉得有件事情要呼吁一下大家就是因为我们其实录这个节目啊、我们很需要大家的赞美跟就是评论跟留言嘛我发现我们的听众其实蛮固定在成长的但是我还蛮希望他们能够就是把我们的节目推给更多同温层外的人所以有听我们就是听有听我们听有听我有卡词哦有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呢我希望大家能够把光说风凉话推荐给你就是身边的朋友之外呢希望能够突破更多同温层然后大家到 Apple Podcast 帮我们留五星的留言这样
我觉得啊一定要分享不要一直赞美我们而已如果你觉得好的话除了打五颗星你要告诉别人这个
好
疗愈，
好好笑、哦。
对你分享之后，那个人会知道这件事，他觉得好的话，也会帮我们再分享。所以我们要多一个门槛，就是分享，
分享。
可是我们怎么知道他有没有分享？他分享截图给我们吗？
就鼓励啊，
鼓励啦，
希望啊，
对啦，
拜托啊，
拜托啦，分享一些啊。
那为什么没讲声音呢？所以你看，声音会影响我们的情绪很多。
对，
对，
特别所以我们现在做音乐也是这一个。那要做好听的歌跟疗愈的歌，好听的音乐，
对。所以你也赶快写出一些好听的声音来，
我声音还是旋律
都可以哦、好听的
我一直都要写好听的啊不好听的我都不会收在我专辑里面哦
他都给别人唱
没错
也没有了没有了
乱讲
没有了我怎么会我手上收的那些都是人家不要的好不好
没有啦通常那个创作歌手都是把好听的声音给别人然后卖给大家大卖之后然后自己都是别人不要的然后再自己拿出来卖这样子
好啦还有一个声音我觉得每次以前啦听了会很紧张的垃圾车的声音
Oh my god
我觉得那个会让人家很紧张好像你错过了什么你就要等那种感觉好像家里就垃圾堆满了那一种
真
会吗你会吗我会耶
我曾经为了追垃圾车因为时间真的赶不上我曾经真的半夜我全身穿成黑衣人的样子然后拿垃圾偷偷去乱丢这样子
你真的我要检举你
然后我还遇到了其他的人也都穿黑色衣服然后我们在那个角落相遇这样子
不能乱丢垃圾啊真的很坏、欸、
原来我看到路边垃圾都你丢的
所以我后来就是找房子我一定要找有垃圾处理的地方要不然我真的压力太大
我现在很久没有追垃圾车了
因为你的社区有人处理
对,
对,
对, 对
不对
对
应该是这样的、啊、因为每个人上班的时间跟生活习惯不一定是那个时间点他可以在家里把垃圾拿下去
对啊
这太难了
因为 每个时段大家都不上啊对啊
是啊那还有什么声音你们觉得一听到觉得很兴奋或者是
我有很兴奋
伯爵你说
你说
欸、跟我想的一
样兴奋哦，哇！
你说区区的铜板就让你们这么兴奋了、
啊？对啊，这是零钱呢、欸，
有没有那种纸钞的声音？
乱讲、欸，这是比特币，你买到假的，比特币没有实体的好不好？你开心什么？你手上那个是假的，
假装啦，不要这样子啦，假装啦，就是钱币的声音啦，
不要念黄金硬币，黄金硬币，
对啊，我用金币不行。行哦，你管我那么多。
欸、不过是真的，之前那个博轩送了大家假的比特币，它是玩具，你、拿到也会开心、啊。为什么、
哦？好重哦，好开心哦，铿铿锵锵的东西。
就是这种，就是一种就是吉祥物的感觉啊，你就觉得说、哇，象征好像我拥有好多颗，好开心这样子、
好，那我问你们，小时候听到父亲或母亲突然间大喊你名字，
全名。
而且是要全名，
对，
陈柏轩、完蛋，
哇塞！我跟你说，你那时候你就开始要把手掌搓很热，然后屁股搓很热，然后全身肌肉要紧绷的走到前面去说干嘛？
真的，你可以听得到那个语气是什么？
而且你脑袋一直想说，我做了哪些事情？我做了什么事情？我要怎么解释？这样？
可是我觉得你爸妈出这一招叫你们名字这一招真的是弱掉。
为什么？
我爸是直接走到你旁边。出其不意皮带抽出来的那一
种，就揍了就是，
对，都不用叫你，就直接一边给你，或者是鞋子这样飞过去，那一种才厉害。
你要学习怎么样听皮带抽出来的声音，然后
唰，
你应该
走，走，赶快走，
应该先听到就是他爸爸的脚步声啊，
对，
就是也避开他爸爸就好了。
可是不是每次都是编人的吧？
对，听到就是感觉他好像要打人前的脚步应该会不太一样这样子。
而且小时候你在做坏事，你都会特别仔细听门外面有什么声音，你那时候耳朵会很灵敏。像我跟我哥在做坏事的时候。在干嘛啊？我哥把风，还是我们两个在偷吃什么东西？然后我们耳朵就会很灵敏，谁走过来干嘛的？我们就会这样，两个就会定格静止不动这样子。
我小时候已经训练到听三种我妈妈叫我的名字的方式，而决定她到底是很生气，或者是觉得很开心，或者是正常。
来，很生气，
很生气，她说 ：“My 哥。”然
后 My。那正常，
正常是阿麦
阿麦，
那开心
开心呢？
阿 boy，
不是啊，
原来是字
不一
样啊，
字都不一样。
可是你也可以很敏锐的知道啊。他说每次他叫阿 boy 的时候，就是要塞奶的时候，
好事
了。他叫阿麦是正常啊，就是生活平常的事。麦哥的时候你就惨了，
哇！那会不会你妈妈有时候讲叫错？那可是目的是不一样的，然后你自己会错意。
他通常是叫错名字，比如说他叫我叫了我二哥的名字，
那跟你叫错我们的名字
比较没有。
对啊，
他最近常常叫错，
你一直在叫我星汉。
曾经有一次，我妈要叫完我所有的四兄妹的
名字，
最后才轮到我。
我觉得父母都会这样。我们家五个小孩啊，我也是常常就是轮到最后那一个才被叫到的。
可是他要叫你的，对不对？
对。
那是以前是。
柏林啊，柏鲁啊，那个柏彦啊，
柏轩啦。
没有，有时候他还叫我舅舅的名字。哎、欸，嘉欣啊，叫啊，
谁是嘉欣？
我舅舅，
太幽默了。
那也是要家里生很多的时候才有这个问题。现在都一胎的时候，或是一个孩子的时候，还叫错名字，他一定外面有别的孩子。欧北
啊，抓塞。
对啊。欸，就是很多那种就是夫妻之间的叫错，就是可能在
啊叫错老婆名字最惨，
对，哇，
叫错小孩没关系，叫错老婆名字
谁说没关系？叫错小孩很有关系啊，他老婆会怀疑你在叫谁。
但是真的叫错老婆名字比叫错小孩名字更惨欸，我觉得
死定
死。
尤其在
三明整个人宕机欸，他一定有说过这种事，是不是？
你叫谁？
啊！
你叫过谁？
没有，我在放空。
我在放空，我以为你叫过谁，还要抖一下。
没关系啊，那盛敏哥在放空，那我们就放心了，没问题。
Okay, 那是正常现象，
那就还可以，还可以，没事。他还有创伤还是怎么样的？
对，就回到小时候被打的经验，就有创伤线那个螺旋一下。
那你这样讲，就是除了叫那个很可怕的名字之外，有没有名字叫了你之后，你就觉得哇，好爽啊？那种
你说我叫还是被听到？
被叫，因为是听到嘛。对不对？
好爽哦，
对啊，
起鸡皮疙瘩的有啦。
例如像，
就是有一些那种语气比较塞奶的啊，
你可以示范一下吗？大概怎么叫？
我刚刚要示范，很难耶，我现在想不起来。
没有听到得奖的是光良
哦，兴奋，
好烦哦，
好眼哦，好眼哦。眼哦
没有，我其实很简单，入围的有，我已经会兴奋了
啊。入围的有，
对对对对对。
Okay, okay.
嗯，好，那我们之后就是自己来办个奖这样子。
入围的有的时候是前面啊、哦，前面那种兴奋、啊，得奖的是、嗯、那个是高潮
啊，就啊，等一下先叫一两声这样子啊，
好无聊哦。你们星汉，你说你不是说你学校的事情吗？
我以前在学校的时候，我就很怕训导处的。训导处的那个就是公告声，因为以前在学校的时候就会那种噔噔噔噔，几年几班叉叉叉到训导处报告。嗯，对对，我就很怕这种东西啊。嗯，
那就代表你以前太超真了、
啊。对啊，那种训导、训导主任广播会广播你名字哦。
就是
通常叫我们都是好好事情要表扬我们，可是叫你是做坏事哦。
没有啦，因为我那时候就是跟有时候训导老师也算是也颇有交情，他可能就叫我过去帮他不知道干嘛这样。
你屁嘞，
只叫你一个吗？还有别人？
然后别人也会有，但是他的语气会不一样，就跟你们刚刚的那个就是阐述方式很像这样。他可能就、三零什么差零啪啪什么陈伯轩给我过来。
不会不会，我小时候真的不会。
他不是说入围的有。
对，他没有讲入围的，
训导主任就说入围的有，
谁谁谁谁谁找出一个得奖的事，
对，
反正就是
大过，
对对，记大过或是干嘛之类的。以前确实是比较 travel maker， 就一直被叫啊。
哦，只有以前吗？
后来就对啊，
结婚之后就不敢 trouble maker 了吧？
不会不会不会不会，通常叫我名字都是比较开心的时候。
那你老婆叫你开心的
时候，就是像是说什么哇哦，就是哇 baby 要吃什么啊、wow. 什么之类的啊，这样子。
不是啊、oh, ，baby baby baby，
这可能是在玩就是心脏病吧？
什么东西啦？
纸牌游戏啊，这样。
哎呦，
你讲到那个噔噔噔噔，我告诉你们有一次。我在很久以前在校园有一个演出、
对，
然后他们就说、欸、希望光良可以自弹自唱、然后我对于自弹自唱这一块呢就很紧张，因为很少自弹自唱、就有一个、学校的钢琴也是 keyboard 而已你知道吗、那种我就开始弹，我弹到一半那个礼堂的当当当能比我的 keyboard 还要大声你知道，而且在不同 key 上面，我整个怎么办， 我完全不能唱你知道吗，吓死我了、会有这样的问题耶、
那后来
就是等于说你在弹唱的时候、另外一个旋律出来在不同地上
就好了，
你就定格啊，
你就停
没有唱到一半了、
那时候唱什么歌
也、太好笑了吧，
好像是第一次我说当当当当，然后学生在那边 笑,
、不过这比那个唱卡拉好多了，因为至少你自弹自唱还可以停下来，
对
有些人如果对嘴的怎么办，停不下来，
哇天啊，尴尬到死，
不过他没差啊，他不影响他唱歌啊、
他就要把他演完一场、
他演完他很镇定的，
还好因为歌是播的没有问题，因为不会被影响，即使不同 key 的等等等等也没关系、
OK OK， 那最讨厌呢，
最讨厌、我以前很讨厌那个就是黑板的那个跟粉笔摩擦的那个声音、
我也是，可是我是跟指甲，
指甲那太故意了，有时候我们有一些老师就是在写的时候他会一直写断粉笔你知道吗，然后写断粉笔的那个瞬间就会
那是高频，有一个高频、有一些人对于这个高频不习惯，
我也不喜欢，
对，你有发现现在比较少这种不习惯的高频了，
因为老了听不到了吧，
对
好可怜哦啊，对好像真的耶，
真的你听不到一些频率了，
我想到了以前在那个百事达就是下班之后我们要开捕鼠就是驱老鼠的那个高音频的那个机器，那一开下去的时候我就哇我的耳朵好痛，那时候我大概19岁左右吧，就觉得耳朵很痛，然后我们那个店长好像30岁、他完全没反应，
是店长要驱逐你不是驱逐老鼠吧OK， 游星案怎么还在？赶快开！有的案，
惨了你！你终于解开游星案的谜底了。
原来他是为了驱逐我才开那个机器。
是的。
Oh my god！
对，
我好受伤哦，怎么那么受伤啊？
其实你们店根本没有老鼠。
对，你们店根本不会有老鼠，你们没有食物，怎么会有老鼠？
啊、原来我才是那个老鼠。
而且你在那边说好痛，好痛，好痛！你确定声音大你会好痛，好痛吗？
它很尖诶、
会很
尖。你现在都很声音很大啊，也很尖啊，你常讲话很多
哦，对啦，声音很大确实是一个困扰。我前段时间也是对我老婆，就是我忘记看到什么东西，我很开心，然后我就大吼一声，她就想说你小声一点。
我觉得这一集的攻击性啊的矛头都应该就对指向游行汉这边来。你不觉得你背上都很痛吗？
我最近重训比较多，是这个问题吧？
我看到背上好像很多剑的感觉。
哎、欸，我刚刚听到博轩说啊，小时候都会观察外面的声音发生什么事。
对、
你有没有发现小时候对于声音的敏锐度比较高？
会，
现在比较不会。在我的年代啦，可能你们年代已经没有了。那时候的电视还是厚厚的，是走那个热管吗、Tube
印象管，
印象管。
我小时候也是这样、啊。
其实每一个印象管在它开始的时候有一个频率的，
有
会有个。咚，
不是不是，很高很高，
大概一 K 左右的那个，哦
是啊、不是是16K，
是16K 吗？
很高，一个很高
这种。
所以我在房间念书的时候，我哥哥开电视，我知道。哦，然后我就说，哦，他开电视了，我要出去看这样。后来就发现好像没有这件事，因为我已经听不到16K 了。哦，因为16K 是非常非常高的一个频率，所以以前的电视是有的。盛明，你有注意到对不对？
有啊，而且要开门。
对，以前要开门，
电视要开门。
我们家电视是要開
門，你们以前的电视是那种像古代剧里面，就是有一個
什么古代剧
木，
你再讲一次
木头的那个橱窗，然后慢慢的推开的那种。
可是古代剧没有电视啊，
有啊，在我的小时候，古代就是那个样子啊。我已经是易经了，Come on， 印象馆，Who knows？
哎、欸，拜托，我们那个很高级，好不好？上面可以摆很多东西。
对，然后那个电视柜上面都是一层一层的东西，
对，
就灰尘哦，
每个人都一样哎。
对啊，一定要摆，譬如说金高摸什么的。
什么是金高摸？
就是你流血，然后要那个抓一把他那个。那个
来，我跟你说解释什么叫金高毛，金狗毛这件事情，其实它是蕨类的一个金
啊，我听过
啊，上面有它是很像，它形状很像一只狗，但是它因为它上面很多毛的，而且人家听我们以前的偏方是谁受伤就拔一点那个毛粘在伤口上可以止血
哦，我听过你说
金狗毛，
我有看过那个植物
哦，所以它是万能药。
有点像吧，可以种在室内啊、
哦。那不是，它已经干掉的了。
哦、对 ，OK，
对，它只是形状很像一只狗。
哦，对，然后是咖啡色，对不对？
对对对，金色这样子。对啊，是
原来哦，
原来
有啊
原来。
以前我家小时候有这种东西耶。
对，那是蕨类，
原来是蕨类哦，
它是蕨类的、
长知识，
它是蕨类的金。对，
我以为是那种什么金丝猴的那种毛，
不是？
可是会不会有伤口，那些毛都跑进去里面？
对啊，就是用。
然后愈合的时候在里面，然后要开刀
弄上去啊，就偏方啊，以前的偏方啊，
蜂窝性
有用吗？有用吗？
就这样来的吧。
小时候好像有用哎、欸，对啊。
讲到蜂窝性组织炎，我家里现在有蜜蜂的窝，很
蜜蜂，
应该是虎头蜂、欸。
对，
你不要叫那个就是消防局去你家吧。
很大一个，很大一个，像一颗枕头那么大，
很大颗。我有看到
在我的窗外，
但是它的巢，它在我们就看到它在做巢的样子、其实很美，很像一个雕像、欸。
对，它的纹路很漂亮、
不是啊，这会死人的，你不是管它美不美，你要不要注意一下？
我们要叫消防局去抓。
你在讲什么？
可是我就觉得好像现在大自然少了蜜蜂啊，我就觉得如果拿掉，他们会不会
虎头蜂不会采花蜜？OK， 它只会叮人、
因为昨天好像有 Google 一下说五到五六月是那个筑巢的期、啊确实就是三级警戒的时候就慢慢看到、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然后十月份是产蜂王的时期，就是要产下一只蜂王，
他们的选举、
里面有一个蜂王，
对对，要产生、要生出来、我 Google 是这样子看的、可是他说、通常你这个地方有这种虎头蜂就代表这附近有害虫
哦，因为它吃嘛，虎头蜂
会
肉食
性
的，
对对对，
那害虫就我吧，
有可能。
那你要先准备好童子尿，
童子尿因为被遮到，
被遮到，不是说用童子尿这样子？
童子尿从哪里找啊？现在
你家附近有没有那个幼稚园的小朋友？你跟他讲说。
不，
我觉得这被警察抓。
有对啊，
我觉得这被警察抓。
赶快尿在我身上！
可是突然间人家拿尿、
这也太变态了吧。
很认真的，他真的觉得要去拿，说有幼稚园呐、
有啊。因为刚刚欣安说你家附近有没有幼稚园？有啊，
一定要童子尿是不是？又不是遇到僵尸，
你很烦。
乱讲，你不要教坏我们的
听众
啦。没有啊，
尿是因为里面阿摩尼亚，阿摩尼亚可以让这个疼痛可以缓解，就
是、这是科学，听到没有？
科学 童子尿那是真的遇到僵尸，僵尸咬到你的时候，你就拿糯米跟童子尿往伤口这样砰一敷，啊就没事了。
好，那我问大家，哦，七月刚刚过去了，哎呦，有哪一些声音，嗯，哦，在七月的时候你听到觉得比较不一样的，可是平常听就没有怎么样不一样。哦，
小时候会一直觉得隔壁有叔叔在叫我啊，嗯，但长大后就听不见，这算吗？
可怕，很可怕，
什么意思啊？
就小时候会觉得好像很多朋友啊，然后会跟你玩啊，然后跟你聊天啊，
吃大便啊你！
我突然间听看这样讲，我想到我小时候一个故事，
我刚才起鸡皮疙瘩，你知道吗？他讲的时
候 我也是起鸡皮疙瘩。这件事情呢，是我跟我弟发生的。那时候我弟是幼稚园小班，嗯，然后呢，我爸妈常常晚上不在家，就剩下我跟我弟弟。嗯，那我弟就是电视儿童，他就会看，我就会转幼幼台给他看，嗯，然后我就是在旁边就看漫画玩，嗯，反正我就照顾我弟。那我弟就有一天看电视看一看，电视突然间咚就关掉了，
有咚一声
就关掉了，就是电视关掉，哦，就是关掉一个
啾
啾一个声音，哦，
啊，我啾不是咚
啊，哦，对啾一声，然后我就抬头起来看，然后我弟呢就一直比那个。电视上面，嗯，他不是比电视里面，哦，他比电视上面，
yeah.
然后说他关的，
yeah.
然后
可是没有东西，
没东西。然后我弟就说他关的，因为我会骂我说你干嘛关电视干嘛的，我弟弟就一直说他关的。然后
所以你弟弟有阴阳眼，
小时候我不知道，他就傻乎我，然后我就整个就很害怕，我就一直打电话叫我妈赶快回来，然后他又说。他会说怕怕，
欸，其实很多小朋友啊他们比较有这个能力，嗯，我听说人类啊，嗯，一生出来说是最单纯的时候，嗯，是整个宇宙的能量跟气，嗯，它都可以沟通的，嗯，所以小时候不懂的还不知道他看到这些是可能在我们的空间里面的另外空间的东西，嗯，可是慢慢长大我们的头脑越有智慧的话，嗯，我们就失去这个能力了，
对，
真的，
哎呦，鸡皮疙瘩！
我还听到说，有些小朋友，我小时候听到的是隔壁的小朋友啊，嗯，常常看到有一个黑色的影子，很像人的，在屋顶上面蹲着。嗯嗯，他在外面就说：“啊，那边有一个，那边有一个，就像蹲着黑色的。”
哎呦，鸡皮疙瘩整个起来，
嗯，小朋友就看得到，可是大人看不到。
啊，哦，好吧。
好，我们不要讲看到，我们讲声音。
对啊，就是一些声音这样子。只是突然想到，嗯，因为小时候常常会听到一些声音，就长大真的听比较，嗯，听不到。可是长大之后会比较注意的，反而是邻居在干嘛这样子。
邻居有什么一些奇怪的声音吗？
我以前是可能是住饭店的时候会听到隔壁层或是上面层会传来一些运动的声音，这样
开心的声音吗？
他开不开心我是不知道，有时候三分钟可能不太开心，
有些会叫救命啊，
那就会蛮辛苦的。
OK，
对呀。哎，欸，我发现常常听到你们跟我一起工作的时候，嗯，是听到这些，你们很 lucky， 我只听过一次。
确实啊，我有听过，就是我们在出差的时候饭店走到，嗯，然后走过去真的很大声。
嗯，我听过一次也是很大声，嗯，就是刚刚好我的房间是 connecting room， 就是我的房间里面有另外一道门可以去隔壁房间的，
嗯，对，
哦，刚好隔壁房间就是一对
就大
快乐的
午夜的三点，知道吗？ OK OK， 一阵停了也就算了，我就睡着了，又来一阵。
那是开心还是不开心？
就很吵啊。然后呢，我后来就拍一下那个门，拍拍拍，他意思就是说你们其实吵到别人了，
哎，欸，
好像就没有那个声音了。
等一下，我
听到这样声音到底是开心还是不开心呢，啊？
如果是年轻的时候是蛮开心的，
年轻的时候我就会可能我会。开 IG 录下来吧，
就是体力旺盛，就觉得哇，
然后
是
对，
会影响你睡眠呢。
可是你管人
家，你明天有工作哦。
这个就是 hotel 或是 motel 的功用啊。
对啦，这是
对啊，
难免会。
不然你要叫他去哪里？
不是，是我觉得是隔音的问题啦。
不过疫情真的不要乱去哦。
啊，对，不要随便乱连结哈，今晚疫情哦。
我现在因为只要是住那种就是大楼啊，最怕的就是楼上的那种邻居，就是发出很吵闹的，就是像是有小朋友那边疯狂奔跑啊，或是我最近邻居的那个管委会就有人写说，就是哎，请几楼之几大概，然后不要在半夜的时候重训， 然后做塔巴塔这样子。
哎，不就是你常常会做的事情吗？
对啊，你常
没有啊，星汉在顶楼啊，哦、他没有半夜 啊, 啊，
我半夜在顶楼，我们跨柜啊，什么东西啊？
妈妈，那个叔叔没穿衣服，半夜又在楼上做奇怪的事情了啦。
然后妈妈说：“你真的有看到他？”
怎样？我们今天是暗度陈仓，就是有人不敢听。我们今天是最后一天呢、欸。
对
啊、哦，真的假的？
录的时候是最后一天，农历七月的最后一
天晚上就要关了。所以你们是故意要在这一集
把它没有我没有我没有冥冥之中
想起声音，
所以对，所以以前留言不敢听的人，我们今天终于讲了，就是我们今年还是一定要把它讲到就对了。
而且我们预告啊我都不讲，
对，前面说声音是假的，对，这才是我们今天的主题。
吓歪你，
你有没有听过什么很可怕的声音？
好烦哦。然后嘞，那个管理员啦，
对啊，
哦，没有啦，反正就是只要是邻居，就是那种大楼，因为隔音不一定真的很好的状况下，任何风吹草动都很令人就是不悦，而且不开心。嗯，真正就是听到什么声音是快乐，就是没有声音听到就是最快乐的。
其实我觉得很难呢，因为像现在住市区，就是台北市区住大楼，嗯，或是公寓，
没错，
even 是南部都透天，
对。
可是你透天如果跟别隔壁是
旁边黏住了，
墙壁跟对对对，墙壁跟墙壁连在一起，其实隔壁在上下楼梯你也会听到。
我觉得隔壁还好一点点，
是好一点点，可是
好一点点。
除非说你是自地自建，就是一块地，然后只有你自己的房子，
没有黏到别人。
对对，那种可能就不会有声音，不然真的很难欸，
很难，因为其实。再怎么样隔音好哦，因为固体结构传声音是最快也最清楚的。
低频，尤其低频会传得超快啊。
真的，欸，像我住的地，
不一定，只要是固体的，什么频都可以传很快。
可以，我跟你说，什么频都可以，是因为我家二楼
流血频，欸，
可以，没有二楼，我们家二楼是托婴的，那个妈妈会托婴，就是自己带小孩的。我跟你说，我们时间到就会有那个小孩跑步的声音啊，尖叫声音就串到我们四楼就听得到了。
这些都是应该比较不开心的声音，
不开心。
对啊，有时候你就譬如说在看东西，你要那个专注，结果一个声音就让你觉得哦，好没有办法专注，
对啊。
特别是那些房间或者是房子有做那一个，你知道吗，它的地板有做那一些木的，离地的一个，譬如说大概半尺的那个木地板的话，小朋友或者是大人在上面走，那声音更大，
因为是共鸣，对不对？
对，它像一个鼓啊，有没有？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啊，我住过这样的房子，吓死我了。
你邻居不就是这样吗？
我之前在别的地方搬过来这边，后来好像也这边也有，
也
有，可是不比我第一次那个严重，因为第一次就在我头上。哦，
其实养宠物也会，我们家狗走路脚趾
像穿高跟鞋，
对，这样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
对，会。
后来还好，因为我们家的狗会这样乱飞乱叫，其实我们有点不好意思。啊，后来我们就遇到我们三楼的邻居，他是阿公，他说：“欸，阿公，不好意思，我们家有养狗，如果他我们晚上回家如果叫吵到你们，不好意思。
啊”听不啦？
那个阿公是重听，
所以
他说：“啊，你们家有养狗？
你说啥？狗？
还好阿公重听。”
你家不是养猫吗？你们家楼上有住人？
哈宝，
你们
对，
你们上面有人？
对，还是我们家楼下没有人？那个阿公是
你们遇到的？某个阿公。
其实那个阿公根本
某个年代
过得很快乐。
OK，
他过得很快乐，
又要暗度陈仓了，是不是？
很惬意，没事，没事，
没事。
对，
哎，讲到声音啊，最近我的家午夜大概一点多两点的时候，外面有一种动物的叫声，不是狗，可是不知道什么动物，叫得很凄惨，在那边哭的感觉。然后我前两天才听到，我赶快去窗前看，看不到任何的东西。因为盛明是我的邻居，第二天我问他，他说他也听到，
我侄女也有听到。
对，我之前疫情不是住你们家吗？我也有听到。
可是为什么？我觉得有人虐待动物，我赶快去看。
也许有可能是野生动物，可是被蛇咬。我觉得那是宠物在叫
的，可是太多次了呢，而且是不是在那个小溪旁边，
对对对对对，
那边传过来的，我觉得是那个动物特定那个叫声呢，很像
猴子，可是很可怜的，
它像
对，猴子，我觉得是猴子的声音哎、欸，
会不会是猴子在运动？
不是，猴子运动不会这样吧？哎、欸、有哎、欸，如果其中一方不愿意的话，
嗯，我不知道，但是已经好几个月，如果他真的受伤被夹在那边，他应该也挂了吧？
他就是那种健身房会发出声音的猴子啊。就那
种乱叫，不是啦，真的是动野生动物的叫声，嗯，真的是野生动物的叫声。
其实这么晚，应该是说午夜听到这样声音会有一点点害怕，
有
对，嗯，会。
可是你们都听了几个月了，应该就习惯了吧？
不是每一天都有的、哦，嗯，
偶尔来一下的，
哦、嗯，每天，
嗯，其实都是晚上叫，
嗯，因为我很怕声音嘛。嗯，我是说很怕会让自己很烦躁的声音，我就搬到去很安静的地方、嗯、结果我来发现、嗯、当你在一个非常安静的那个环境里面、嗯、你更容易觉得很吵，是因为只要有一点点不对的声音你就觉得很吵。嗯，哦，
嗯，对，
那你有什么方法可以改善这个问题吗？
有时候是一种习惯，你久了告诉自己说这个声音是应该要存在，它只是噪音，它慢慢慢慢你就不会去 连到你的脑袋去。
嗯，像我，
如果你一直去听它、嗯、一直很在意它，你就会情绪越不好。
你可以买那种旧式的冷气，那个冷气的声音大概都会嗡嗡嗡嗡嗡，你完全听不到外面的声音。
然后我不需要，
然后你就会习惯之后变白噪音，你就会安然入睡。
浪费电，你又浪费钱。
你就开那个我们 Podcast 听就好啦，开大声一点。
我也有想到啊，很多人对于声音到底会不会影响他的情绪这一块、嗯、每个人都不一样。嗯，因为我记得呢，我刚搬来这个地方，我的家前面呢会有小溪、嗯、所以雨后或者是有时候那些流水的声音会比较大声。嗯，然后我的邻居也是很喜欢这个，他们是第一次搬进来的时候是他们先搬进来的，后来我才搬进去、嗯、我们就跟他邻居很聊得来，因为我们对于生活的想法是一样的、嗯、然后他的老公是个老外、嗯、所以他们很喜欢安静、
嗯、对。
然后那个朋友呢，他就说有一次邻居朋友说他有从台北市中心，而且是住在豪宅区的哦、嗯、来他的家拜访的时候，他发现说前面有那个小溪，然后他就问他说这些声音是什么声音，其实是流水的声音、嗯、他说对啊，那个小溪流水的声音啊、嗯、他说你们这边好吵哦，
好妙。
所以他住在城市市中心，那一些不管是消防车啊、嗯、或者是警察的那个
车水马龙的
警车、嗯、任何的他都不觉得是吵、嗯、可是水的声音他觉得很吵，
因为他不习惯这种频率了吧，我觉得他已经变成这种
对
感觉。
我那个朋友就跟我讲了这个故事，我就说哎、嗯，你知道你去做 SPA 的时候他们会模拟那个水的声音给你听、嗯、这样说、
啊
嗯、他说对，这就是人对于每一个生活的品质、嗯、跟他们觉得什么样东西是平静、嗯、什么东西是吵、嗯、是每个人都不一样的、嗯、
其实我真的很喜欢下雨跟打雷的声音。哎，其实人家有的人会怕打雷的声音，但是我很喜欢听打雷的声音。
小时候不喜欢，
我喜欢打雷下来那种撕裂的那种声音，那种打那种撕。
我现在比较不 care， 可是小时候听到这个声音会有点很凄凉的感觉。
哦，是哦，我喜欢那种下雨跟打雷的声音、嗯，我蛮喜欢的。尤其我最喜欢看到闪电下来没有声音，但是最后在等待那个雷声出来的那个 moment， 我很喜欢。
你先会看到那个啊闪电啊，
对，会先看到闪电再听到声音啊。嗯，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那个声音的速度传播比较慢。
不是，是因为你眼睛比较高，所以你先看到然后再传到你耳朵。
因为你眼睛比较前面、嗯、然后你耳朵比较后面。
乱讲，
可以乱讲，明明就是光速跟音速的差别。
对啊，
对，那盛敏哥呢？盛敏哥有什么东西听得会很舒服，或者是会很 peace？
嗯，我先讲焦躁，啊、嗯，不舒服的，嗯，就是通讯软体发达之后，
嗯，啊、哦，你会耶，你会耶，
我会焦躁，会焦虑，哦，然后就一定要赶快把它打开，嗯、看谁敲我，然后是什么事情。
哦，你为什么要让他控制你呢？你把 notification 关掉就好啦。
可是我怕漏接啊。
你看，很多时候是我们心态的关系。嗯，我们好像被绑架了，你知道吗？
会有一点啦，因为我觉得难免会有，是有时候是工作上嘛，嗯，然后生活上嘛，因为其实已经都被绑， 已经融在里面，你的身、你的公事私事其实交流都是用这种
即时通讯软体。
对，如果你漏接了，有时候会一种你会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之余，如果家里面发生什么事情，你漏接会不会发生遗憾的事情？这又是一个、一个思考的点，
错过什么？
对，
或是有重要的事情没有跟到，
对，家里面的人有急事找你怎么办？如果
因为你知道吗
之类的，都会有这些压力在。
这件事情突然让我想到一件事情哦，嗯，我大学的时候。这是事后啦，事后我才我现在想起来，事后然后整个事情也是发生之后我现在才回想起来，有一天清晨我爸爸出去运动，应该好像出去买东西，凌晨然后早上清晨去鱼市场 买东西回来，可是我妈妈那天早上还在家里，还在睡觉，然后我们店门也还没有开，她突然她接到一通电话，
明白，然后呢
说我外公被酒驾的人撞死，
可恶，酒驾就该死，
酒驾真该死。
你看接到这种电话，你如果没有接到，你会觉得心理上会有阴影，而且谁要去处理啊，第一时间人家，而且你看哦，在东港那个地方人家知道我外公，然后 要打来我妈妈这边，对，那如果 哪一天有什么紧急，当然我不希望是这种不好的事情，可是如果有一些很紧急的事情然后联络你，然后你第一时间没有接到，你会觉得很遗憾吗？所以 我会有这种焦虑，就是人家找我一定要赶快看不管是谁敲我，
但如果
有阴影了
很紧急，然后发现都是那些广告电话，你不是 更生气？
我跟你说今天早上我就是被这种电话现在只要以前是不会显示号码对不 对, 对，然后现在就会显示0987什么，我现在学会 我第一时间都不接，然后赶快用 Who's Call 去查都是什么广告投资房地产贷款，
好讨厌，
把它黑掉，
好讨厌，好
超级讨厌，
今年两通，
怎么黑怎么都在啊，
我真的觉得他们好没有道德哦，
好
这样讲会很严重，
不是真的是就是一直
在
那边辱啊，
骚扰别人，这种可以报警吗？
可以，可以，
要立法，
对，酒驾跟诈骗都抓去死刑，气死
好 angry 哦，你为什么那么生气啊，
这两个是最不可恕啊，这两个害死多少人
那盛明你有试过因为这样啊，你在那个很奇妙的时间听到电话响会很害怕，有些人会这样觉得这个时间点怎么我的电话会响，会不会有不好的消息，
半夜
你还记得陈伯俊，你还记得那时候你还记得那时候妈妈在我家生病的时候，然后妈妈有一次半夜在浴室跌倒，可是我睡觉我就冥冥中听到妈妈微弱的声音叫我，幸好我醒来我很浅眠，我听到刚才冲过去，
妈妈摔到鼻子
就幸好没有鼻子摔断，然后
我知道啊，
就流完很多血，然后我就让妈妈情绪稳定之后，然后赶快伯轩帮我，然后开车赶快送她去医院，那也是清晨哦，凌晨三四点的时候，
我本来很担心我一个人住的，那现在我有一点不担心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以后有什么事我微弱的微微听到你们就会上来了，盛明 会来啊，
你还是要拿一个东西要敲，因为我睡得很熟
我怕我怎么敲你们都没有听到，
这很可怕，
听到微弱的就好了，
我知道了， Michael 你可以把一个蓝牙的喇叭放在他们家里面，那你真的怎么样的话你就播放清单，然后你就直接播，
对，
然后他们就很吵这样子，
对，
他们就知道出事了，
可是我怕我连那个清单播放的能力都没有的时候就等死啦，
你看
好可怕
Hey Siri 帮我播放求救清单
他说对不起在你的那个清单里面找不到求救播放
求救，哇塞
不好意思你说什么我听不懂
对
哇就是被 Siri 害死，
真的被 Siri 害死。
对，不予置评。
对，那我说个笑话给你听。
对，已经摔了半死，还讲笑话给我听干嘛
？Siri 很好笑啊，你们可以试试问问他一个问题。你说 Siri， 请帮我计时。他说计时多久？你说算了。他会一直问你说计时多久？算了。要计时多久？他一直这样，
好烦哦，
你知道吗？
他是一个很坚持跟很固执的一个设定呢。
他不回答就是不回答，要回答就一直撸到底的那一种。
所以呢，他们说 AI 以后会代替人类， 我觉得很难，超难的。这些都是用数学跟 data 算出来，你大概的关键字是什么，我就给你什么答案。他完全不会思考的。
但还蛮适合当客服人员的，因为就一直鬼打墙，你就好
了。对对对对
对啊，
请拨九或按零找总机。
对，
没有，我要找那个黄先生，请拨九，
请按零。
下次啊，我接到这种奇怪电话，我要变 Siri
啊。讲到声音，有，当你去打去一个，譬如说你银行，你要找人来讲话，你再怎么绕圈，你就找不到人。你有试过吗？
有，
他一直不想服务你，可是就觉得我在服务你，
我
会不会很生气？
对，我曾经要只要我单纯要接服务人员而已，我就等了快20分钟。
对，
你还愿意等下去？
因为真的很急，是我那个卡我要把它停掉。
所以我跟你说，有一些银行啊，他可能不要有一些人员的那个薪水的支出，他是用电脑化之后，他觉得我都会给你一个很好的服务。其实没有，我们真的很讨厌
没有服务到的。
对，请不要拿机器来跟我们讲话，你要赶快给人跟我讲话。这样按什么都是转一大圈之后呢，最后人来了，你跟他讲完故事之后，他又按另外一个给你去机器那一边，又另外一个人的时候，你再讲一次同样的故事。
对，会。而且重点是他现在分很细，有时候你整个 run 听完要按要听到九，或你要按九还是按零嘛，
你就忘记了，
你就忘记了，你想说靠呀，这到底是哪一个啦？
刚刚他讲按什么？
然后上回去是井字键还是米字键？
对，他有时候没有给你回去的选项，他说谢谢，呜就断了。
我发现你们刚刚讲的所有东西只是单纯的在就是抱怨而已，根本跟声音一点关系都没有。你
有，这是我们最讨厌听到的声音，
最讨厌听到的声音。
对啊，不要给我机器人的声音。
这主题应该是你最讨厌的服务，或者是你遇到最讨厌的什么什么。
联想起来，这些声音让我们联想起来。
我们下一集叫做我最讨厌的服务，我还是会讲这一段。
哎、欸，我跟你们讲一个故事。那天你们都下去拜拜了。然后呢电话响，我一个人在公司，
对，
我想说我该不该接好了
啊，电话打进了，是不是？
我就假装自己是总机啊。
哎、欸，你不要这样讲，之后很多人是打电话进来看有没有机会遇到，就是光良接电话。
对，我还想说要不要接，哎、欸，结果我一接还好我有接，人是敲通告的。
那他有听出你的声音吗？
我不管了，我就说，哎、欸，不好意思，因为现在我们公司都去拜拜了，没有人。说啊，那请问一下，那我可以叫别人打给我们？说可以，你留下你的电话，我故意装不同的声音。他说我要敲光良呢，在那个春酒，他说春酒表演啊，请问要找谁的？我说我会叫别人打电话给你。
对。
我有另外一个选择，就是啊，我就是光良啊，你要请我去哪里？
这个有点拍谁，自己艺人自己接自己案子，这样好像
有点拍谁，
有点拍谁，对呀、啊嗯。
所以你问我多少钱怎么办？
对呀、啊，那
啊我跟你讲哈、啊，既然我觉得相见即是有缘，我们打什么95折。啊
95折是不是？
95折可以吧？
因为我本人接的，我不用给经纪公司抽。
哎，自带装法。
对、欸，你不要告诉他们哦，我们直接接，他们就不用抽我了。
好可怕，自己私接，可恶、
啊。现在一起说风话的话，是有一个巧巧的人他投稿的哦。他说：“请问四位帅哥可以推荐家乡必吃的美食吗？”
他很喜欢吃哦。
应该是吧，来了，我先啦，我台中人，我推台中的臭豆腐。
有臭豆腐，你只吃臭豆腐而已，有些人很不准呐、
啊。台中不是奶茶吗？
对呀、啊，
台中
什么冻什么冻，
台中太多了、啊、太多了。但是我只推臭豆腐，是因为台中其实只有超过十几间臭豆腐，风味都不同，炸的、卤的、蒸的、炒的，或者是各种方式都有。
台北也有啊
，totally different。
哪里 different？
如果我今天说台北的卤肉饭跟你就是中南部卤肉饭一样，你会不会生气？
可是台中不是名产是臭豆腐啊，是吗？
对啊，你深坑臭豆腐吧？
没有，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制作逻辑跟概念。啊、反正有机会我再分享给你们。我讲完了，换你们。
台中、
啊，哎、欸，他不给人家机会去
对啊
了解，他就说我介绍这个，你就是要吃就
台中就是臭豆腐，没别的，
你就是要吃这个。
我上次有一个人问这个问题，我在下面留了十几间，我还跟他讲说适合从哪边吃到哪边，
有没有除了臭豆腐以外的东西？
肉圆，
霸丸哦，
台中霸丸，而且要配米粉汤，
不
它是标配。
霸丸的出产地是彰化，
对啊，彰化霸丸啊，
我们东港霸丸也很好吃、欸，
啊，要开始赞了，开始
背了。你看我讲臭豆腐是哪一家或干嘛，不就 OK 了吗？其他给你们表现机会啊。
你们有没有发现，可能是你们吃习惯的关系？像盛明是东港，他觉得那边的比较好吃，因为从小就吃那个味道。
对
对啊，
去到别的地方，觉得诶，应该是那个味道才是对的。
对，因为吃习惯了啦。
对啊，
像我就要自肥。嗯，我家我叔叔开的卤肉饭店最好吃，
而且
你要给我叔叔赚，拜托。
哎、欸，重点是这有说服力吗？
啊，真的，我跟你讲，好吃，真的很有名，
好
很好吃。来，凉撇卤肉饭，凉撇空肉饭，在虎尾的 Tiki 楼边啊，很好吃。我叔叔只有早上六点开店，卖到九点十点就没了哦。哈、哦，好朋友们想要吃就赶快去啊，提早去排队哦。
我要跟你叔叔收那一个置入费，
寄发票过去，
真心好吃啦，真的。
好，那盛明呢？
东港的本汤，
哦，饭汤。
反而我觉得东港这道传统美食啊，是每一家家家户户都会煮的，因为料才会多。嗯，然后当然去摊子也会有啦。嗯、可是我觉得，如果你有去东港的话、嗯，因为你不可能到别人家里去，就是你不认识人家里去吃嘛，因为家家户户都会煮。那如果你看到路边摊有在卖，你可以试试看。
你没有推荐，特别是哪一家？
嗯、我从小都吃自己家里的、欸哦，然后外面吃的再怎么吃，我都觉得自己家里最好吃。
了解，
屏东的美食之力很强啊，基本上随便去试、嗯，我觉得地雷这都很少、嗯，我觉得问题不大。
盛明家旁边就是那个华侨市场、嗯，里面就一大堆屋，
对啊，
很好吃的、啊。
除了这个本汤，还有当港的肉桂，
肉桂
、嗯、
肉桂
肉，它其实有一点像是年糕的那种桂是糕嘛，对不对？哦、然后它有掺一些酱。
它就像萝卜糕啊、嗯，
对对对，可是它的糕又跟萝卜糕不一样，然后还有一些酱啊，然后弄奇鱼下去磨，嗯、磨成浆、
哦，
然后放一些
你先笑啥啦，麦克你笑，嗯，
对，反正你就到东港去，只要我看肉桂有看到本汤你就吃就对了。
好饿哦，
我以为肉桂是一种香料啊，
就肉桂卷的那一种、啊
哦，也是啊，
肉桂肉桂不是香料吗？
肉桂啊，
肉
糕啦。
搞肉糕，
贵贵
是糕，
不是那个贵。
对，
好来，
换 Michael，
我吗？嗯、啊，怡保嘛，怡保其实水质很好、嗯，只要跟那一些譬如说，河粉类的东西，就是很滑嫩、嗯，很好吃。还有芽菜有没有？啊、嗯，因为那边的水质很好，种出来的芽菜就很肥。
对，對这个我爱吃豆芽的人，台湾的豆芽。都是伊索比亚难民那边的人，那边怡保的豆芽，我跟你说，每个都要去减肥，每个都胖到不行、欸、不像样，矮矮胖胖的，好好吃、哦。
还好你没有去怡保吃过那边的豆芽，大概知道那边长怎么样的。所以任何的河粉的料理啊，嗯、譬如说他们讲芽菜鸡、嗯哦，其实就是跟河粉一起吃的。然后还有炒河粉啊，炒粉类的东西我都很喜欢。
我也喜欢，真的去那边，你知道吗？我们台湾的豆芽吃起来都有一个豆臭味、嗯，绿豆一个豆臭味，但是那边的豆芽没有豆臭味这件事情、欸。
它偏甜啊，然后它水分很够，所以咬起来的那种
脆脆的
口感蛮特别，
甜甜脆脆的，
而且会有声音咬，所以要
咔咔咔咔。然后所以他们上次我们去吃芽菜鸡嘛，端上来就是卖相，我想哎。不美，
很普通，
很普通。那一吃下去，要求骨肉怎么那么好吃啊？赶快我们再去吃啊！带人去我家乡啊！
他说好好吃哦，真的。还有炖奶，我也好爱。
炖奶是后来才有的，我小时候没有看到这个东西。哦、因为你喜欢布丁类的，
对哦。那、有些朋友不知道炖奶是什么，它就是一碗下去蒸的，然后它就是吃起来就像布丁一样，是甜的，也有咸的，对不对？
好像只有甜的吧，
就是甜的布丁，
对，
好好吃，
好吧？
你喜欢哦，我是没吃过，
爱哦。
我觉得我们听众朋友就是听我们分享这么多美食之外呢，我觉得大家可以就是分享一个美食给我们，就是到底哪里的蒸蛋好？
蒸蛋
一定要水波蛋，蒸蛋
哦，我喜欢这一道菜啊。
对，你知道为什么吗？只要是蒸蛋跟水波蛋做得好的话呢？光良就会出现在那边
啊、哦，有可能，有可能，
对，很有机会，就是
水蒸蛋，
你要抓那个 Pokemon， 你知道吗？就要用对的饲料这样子，你要找到对的水蒸蛋，就能够找得到光良这样子。
对对对对，
我只要水蒸蛋就很满足。
真的，因为我们出差去 各个地方啊，然后只要餐厅一坐下来，
对
，Michael 就是要点水蒸蛋。
对，
然后你在点，因为菜单上面不会有这个嘛，你点这个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服务员脸都傻住了，
怎么会有人点这个
什么东西？那是什么东西？
然后我们就要开始来说，你只要怎样怎样做就好，就简单的就好，不要加肉末啊，什么什么都不用。
对，那你去各大城市，你对哪一个城市的水波蛋？
水蒸蛋
，
我记得是广州那边的，就是比较南方那边的，因为他们煮的东西比较像马来西亚南方，因为南方啊。然后他有一次有一个水蒸蛋，真的超好吃的，我们叫了两三盘来吃。其实有很多餐厅没有这一道菜，他们认为不会有人来餐厅点这一道家常菜的，他们都是那种很豪华的，譬如说
大菜类的，
对大菜，就比如说什么鱼翅啊、鲍鱼啊这些东西我都没。
你发现我们只要去餐厅坐下来，他菜单一拿出来都是要推荐我们那些大菜，可是我们每次都是点
家常菜
，
我是都点水饺啦，
我是点不会中毒的啦。尽量就是清淡一点，不要那么复杂
的。对对对，
但重点是你体质的问题啊。
所以星汉不管吃多厉害、
啊、
多不好的东西都会中毒，
跟人家东西无关，好不好？
对，所以我们每次出去啊，我们都会故意吃跟星汉比较不一样的食物。
上次你在台湾不知道吃什么也中毒。
我吃一个非常高级 buffet 的一个海鲜啊，反正吃一吃我就胸痛这样、
啊、
我隔天还去看医生，然后看有没有一些心脏性的问题，这样吓死我了。
很奇怪，你老婆就不会中毒，只有你会中毒。
我前几天我们叫那个就是披萨类的、啊我拉肚子拉到快死掉，而且他一点事情都没有。
所以最近哦，
就前天而已啊。
中毒完。中毒王、
欸、我现在开始怀疑是你老婆下一点什么东西在里面吗？
因为他说不要让他讲话，不要让他讲话，让他安静，给他中毒一下。
因为你老婆在药局上班啊。
哎、欸、对耶，
他在试新药，你老婆在试新药，
是跟
王老师试新药，
有进新的产品的药啊。是
他说哎、欸、我试看看我老公、哦、
新的药。
对，我说头一颗看看，
对他这样才知道下次客人来、欸、要拉肚子要哪个最有效。
对，说哎、欸，我老公吃这半颗就拉了。
哎、欸，我看到星汉的表情，他有一点点有认同的感觉。
对啊，
有没有乱讲？我跟你讲，最毒的就是你们这些人心，
不是
因为人性到处诽谤，然后
挑拨离
别人的感情，这种才是最可恶的。我跟你讲。好啦，这个巧巧呢，他有希望就是我们祝这个光良国际后援会的每一位都健康平安啊。
如果你要加入的话，来我们的星宇音乐的官网，然后我们有个 Fans Club， 你进来就可以填写资料，你就加入了。
对，不要误会哦，我们从来没有收过一分钱的会费，
不用收会费，
所以这个是没有会费，真的。其实是他很多是歌迷自己自动自发的，然后注册只是一个知道，哎，你是什么名字这样而已。
解释一下，因为之前有人透过就是私底下互相去招收会员，然后有收钱，然后变成歌迷之间的一些纠纷。我们为了避免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在官网这边先帮大家做简单的把关，然后也让大家知道说我们的歌迷费、歌迷会哦都是 free 的，都是 free 的这样子。
对，没错，
没错。然后这个人呢，巧巧呢，他有一个建议，就是说哦，盛敏哥以后可以不要缺席吗？
可以吗，盛敏？
他刚刚有断点，我以为说盛敏哥
老人谈，
不要，
你有老人
他太感动了啦。
对，我想说盛敏哥下次可以不要出现。
你以为他说不要出现的？
那我更理所当然，我不想啊。
没有，这是你的粉丝，他叫你要出席啊，没办法，你逃不了的。
那个留一下联络方式哈，我来送你什么东西、啊？
汇500块给你
樱花虾。
对，
那如果你弄得更好的话，有乌鱼子。
哇！
我随便说的啦，我随便说的。
你钱自己付哦、喔，
我觉得成本超高的。
对呀、啊，肺腑之言，言言言
言言言。好，很久没有贡献肺腑之言了。
呦呼！
我记得呢，上一集有聊到说，谢谢你们帮我庆生嘛，对不对？
对。
然后星汉不是说博轩啊，突然间在那边嘿，准备唱歌的时候，嘿，比如他准备唱歌的时候，你就以为我已经来了。
对、啊。
你问他说他来了，没有没有没有，我只是练习一下。
对。
对不对？我告诉你说，很久以前哈、哦，那个江美琪小美还在我们公司的时候，有一次呢，她有发片的记者会，然后呢，我们就帮她办了一个蛮大型的记者会，
对，
然后就想一个桥段，就是希望说小美在台上跟主持人互动的时候呢， 他的妈妈跟家人突然间出现哦，因为他住在中坜嘛，其实蛮远的哦。对，突然出现在他面前，这样让他感动
惊喜。
因为小美很容易感动的嘛，所以他看到妈妈来一定会很感动，然后就会有点嘛，
没错。
所以呢，盛明。因为 那场我没去，我都是听说的。然后呢，盛明他们就想尽办法怎么样安排到他姐姐还有姐姐的小孩还有妈妈在不同的时间错开时间到后台躲起来，然后等小美上台之后呢，就要叫他妈妈突然间打电话说，诶，小美你怎么样啊，怎么样怎么样，讲到一半这个电话的时候就要出现在舞台上，哦，够用心了吧，对不对？然后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
什么事
然后呢，那个记者会已经进行中了，突然间小美的妈妈跟姐姐都在后台，然后妈妈就开始说，喂，哎，小美哦，妈妈啦，这样她姐姐说，开始了开始了，说啊，没有了，我练习一下而已。
对，他妈很可爱，
就跟你练习 Happy Birthday 是一样，说啊，没有，我练习一下，等一下怎么讲电话。
这真的很闹。
江妈妈很可爱，
江妈妈我可以接受，但陈柏勋我不行，我觉得他超北吧。
哇，怎么有充满歧视的字眼在一直攻击我？
我那时候蜡烛就要点下去了，我跟你讲，
没有，我发现我要进入歌里面很难，因为我抓不到 key。
你后来唱的歌又跟选的又不一样。
Happy birthday，
跟最近那个 TVBS 有一个老外在唱童话一样，那个、
对
完全都唱不到 key 的那个。
最近 TVBS 有一个老外，就是有一个节目，就是请大家来讲他唱卡拉 OK 都选哪一首歌。就有一个老外，他说我最喜欢童话，他唱童话，我的本来是 major key 的，他会唱成 minor key， 耶，好厉害哦！
就是一直在不同的那个。
对，我愿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是 minor key 的，反正就不是 major key。
惨了，他讲那么深奥的术语，
不，我们这时候只要点头就好了。
哦，
对啊，对啊，他就唱 minor key 啊。
Major key 是大调吧、？Minor key 是小调啊、
哦。他怎么会唱 minor key 呢？这是太不专业了啊！
谁知道大调小调啊？
哦，没关系啊，这样就可以了。啊，这怎么会唱 minor key 呢？
怎么可以唱出这种调来？我的天哪！
你继续讽刺我吧。
不是，
好啦，那。喜欢光说风凉话的朋友，你可以在哪里就是赞助我们，或者是可以在哪里就是买我们的明星商品呢？
在我们的星娱音乐官网，然后我们的商店里面就可以找到我们的任何商品。
你为什么每次讲这边都会哩哩啦啦的？
哎，我也不知道。
好啦，基本上的话就是很多人说要怎么是资助我们的节目，或者是要怎么帮忙我们的节目呢？基本上光良哦，这个绝类的最新专辑，只要在官网星云音乐官网买，你就会送你一张15周年的童话重制复刻版。然后你喜欢我们的茶，我跟你讲，真的有人留言说我们的那个就是红茶，还有焦糖红茶，还有那个就是舒压 茶，喝起来非常的好，而且还有回购。所以只要继续购买的话呢，我们也会继续努力录制更好的节目。
是的。
没有，你要接着说，在哪里听得到啊？可以信？
没有，
录几集了？
没有，你们要说在哪里可以听得到啊？我要说在 Apple Podcasts 搜案跟 Spotify 搜寻光良或光说风凉话就可以找到我们。你没有说前面那一句，我怎么接？
哦，我看你哎。
好啦，啊，就是我刚说那几个地方都听得到。
我是光良，
我是柏轩，
我是盛明。
我是西凯，恭喜光良哥，不是盛明哥回来，我们下期见，拜拜，
拜拜。
我觉得我们节目停掉好不好？
不行。